师言说那些我们在乎的东西。作者：廖伟棠。第一部分：在这个时代，诗歌还有什么意义？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同理，诗歌要是能说出一般程度上的意义的话，似乎也就不是诗了。换句话说，诗之所以是诗，是它不囿于普通意义的意义，诗可以彻底的非功利化。但这不应该成为诗追求无意义的借口。诗可以无意义不等于诗追求无意义，即使无意义的诗本身它的存在也是一种意义，尤其当它处于一个事事都被追问意义的功利时代之时。但炫耀无意义则又成了急功近利的终难捷径了。无意义之诗表明自己的超越性的意义，倒也是对时代的一种反诘甚至反抗。比如说，诗把语言从日常功能性中抽离出来，彰显了语言本身的美与根源性重生，这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重建。诗把被时代否定的价值如慢、空、败、逆、富等等予以强调，是一种对整个世界的简单二元化的不满足。从非理性、非逻辑的思维空间给予我们醒思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。诗无意义，又是最多意义的。第二部分，诗首先是自由的，其次才是好或坏的、美或丑的。自由不应该成为讨巧的托词，因为我们也应该记住，自由有其惊险的代价，或者说越自由，诗的难度越大，而不是相反。没有人身自由，人仍能写出好诗，但没有对自由的向往，对自由的执着，绝不能写好诗。诗是一条恒久不息的大河，不存在断裂。理论苍白，而生命之树常青。不懂这一句的创作者，再有才华和智力也枉然，在诗之道上会鬼打墙，循环迷失。但若一味向生命提款，成为个人可怜经验的自我猎奇者，或者是家炫商者，最终也会停止在自读的无聊，即是另一种苍白。诗不只有好坏之分，更有有可能性的诗与扼杀可能性的诗之分。因此我最终还是会选择自由诗、开放诗，而不是格律，包括形式上的格律以及头脑里的戒律。我希望我与年轻一代诗人更多写未知的、实验的诗，虽然可能会失败，但比一切胜券在握的写作操练、批量生产要有意义的多。诗作为文学当中最具游击、机动性的尖锐文体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韧性，去试探文学与精神的边界，做最极限的外推。这一点不只是着眼于超现实主义或狂想性质的文学，同时也适用于历史与现实的处理。诗可以充当破壁者、挑衅者，甚至异端，在面对拥有多种面具的历史与荒蛮无理的现实之时，诗人是无法厌足者。他对当下已有的意识形态也好，文化立场也好，文学范式也好，都不可能仅仅从中做出选择。于是诗人创造雪莱意义上的诗人乃立法者，便是这个意思。在创造的过程里，必然有大刀阔斧，有泥石俱下，青年人们以及所有仍有青年之心的诗人，不要惧怕冒犯什么，不必有的诗心，须知赤子乃是赤裸裸奔跑在真理之荆棘中的人。运伟大之思者，必行伟大之迷途，这是海德格的名言。我希望真的是这样，祝福我的诗友和我自己，要对得起我们现在走的迷途。大多数诗人写诗的初心、出发点都是非如此不可的表达之紧迫感所致，但渐渐的随着名利的介入、技巧的纯熟，很多诗人就会因循自己的成功模式而造诗，更甚者是根据场域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的本意，写受欢迎的诗。其实这无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价值取向之分别，而是写作者自我定位的高下，也就是说你是否在乎诗的尊严和纯洁无邪。在乎，广东话叫志在。志在的志就是诗言志的志，我希望这样任性的定义。甚至意志乃是以意象重现我们的志，是诗人的能耐。诗言说那些我们在乎的东西。第三部分，诗为诗人个人而写，但个人要做好这个时代的个人，个人要成为最敏感的试纸， 炭热针实验品，这样你书写自己就是书写这个时代。诗为他人而写，但诗在塑造他的读者，要求他的每个读者都成为上述的个人，然后诗不设限，在他人心中重写一次，变成一首新诗。诗人与诗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，做好一个人才能写好诗，写好诗能引领你做好完整一个人，诗中的诗人形象真正会成为一个诗人的自我。诗歌语言必须负起对传统语言的招魂和唤血的使命，它应该置身于民族语言的过去和未来之间，提醒两者的对话，成为两者的回声。它还应该成为重建人民的想象力的魔术棒，使他们逃脱甚至反抗功利话语的奴役。诗的力量在于让你面对虚无、权力、毁灭等庞大食物时沉得住气，然后沉而能飞。顾随先生形容杜甫的话，诗不要撒娇，甚至不要以诗人所遭遇的残酷来撒娇，诗要做到不卑不亢，才能赢得尊重。华文现代诗自救之第一要务是不打妄语，做不到这一点，多聪明都没用。很多你骤眼看起来很不错但不知所云的诗，其实不是诗，是一种腔调，它不断呢喃，把读者和诗人自己都催眠了，暗示他们，这是诗，这是好诗。而且坏诗人们达成共谋，以劣币驱逐良币。一首诗不只是音乐，而是音墙和弦外之音，不只是建筑，而是家和教堂，不只是织物，而是刺绣和旗。我十年前写庞德的一句话，直接、明亮、响亮、自信、清澈。他的讽刺也是用歌唱的方式完成的，所以远远高于讽刺对象和讽刺本身。而他的雄辩包含悲悯，后来也成为我写诗的座右铭。诗与大众的关系是一回事，诗人与大众的关系是另一回事。举个例子，一个文学院里的卡夫卡永远成不了奔忙于诉讼与城堡的 K， 成为了土地测量员 K 才成为卡夫卡。诗是魔术，但诗人不可以魔术师自居。第四部分，诗是超越的，也是边缘的。其实对诗人来说，不存在上升或者下降的问题，只有要魔一切和要魔全无的问题。因此诗人难以固定成为星座，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为流星或者彗星。诗如果是尖端，这个尖端不一定是巅峰，也可能是向下的一个至深的极点。这样的诗是个有机体或一部时间机器，从一开始就努力达到终点。意大利哲学家阿冈本说，这样的诗是对未来的考古，也是对过去的科幻。我们的预言是重新发明已经消逝的东西。因此诗人永远年轻，也永远和土地一样苍老。21世纪过去了20多年，我们都仿佛生活在我们小时候想象过但是想象不到的未来里了，但有人在考古。这就像19世纪诗人王尔德说的，我们都生活在沟渠中，但有人仰望星空。这是不合时宜的。而我们正是以我们的不合时宜的诗文字，不合时宜的对文字的态度，来帮助我们亲近真正的现在，这个矛盾的时代。